干说方素安和白云瑞把陈团老和尚送到院里，难舍难离。等出了院来的殿门这儿，刚到门口，方素安一抬头，我的妈，这直溜他又缩回来了。云瑞一看也吓了一跳。闹了半天，王家店的门外站着仨人，头一个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张峰，还有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，另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，在后边还跟着十来个小和尚小老道，一个个杀气腾腾，把王家店的店门已经给堵了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双方正遇在一处。现在白云瑞他们人单势孤啊，白云剑客又是这个惨状，真要打起来那可太不利了，怕什么就来了什么。就见铁掌霹雷子沾风一阵的狞笑，大和尚别来无恙乎，你真来给夏侯人治伤来了。哎，哈哈，这回讲不了说不起，暴露了你的身份，咱们就是冤家对头，别走了，把你这条老命给留下。小和尚小老道是各拉家伙往里就闯。王掌柜一看，哎，别介别介，我各位这是店房，这不是打仗的地方，你们要打仗找个宽敞的地方，小店可不能打仗，如果你们三教堂的人不讲理，我可到县衙门去告你。说着话过来，他一推沾风，二堂主把眼珠一瞪，脆一亮的用手这一拨了他，那沾风的手够多硬，这王掌柜的不会武术，哪架得住这一拨来，肋骨当时折了三根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坐倒在地上满头冒汗，疼得就地翻滚。有俩伙计过来了，哎喂， 你怎么打人，刚用手一指，詹峰用手一拨了，这俩伙计两只胳膊全被打折了，一个人捂着个胳膊，哎呀疼死了。哎，云瑞一看这个仗不能不打了，就在王家老店门外，白瑞将身形跳到外头，打詹峰羞得猖狂，玉面小打我再次。还没等詹峰动手呢，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就跳过来了，无量天尊，白云瑞，你这厢来，贫道正想找你算账，进来。云瑞使刀，五雷金刚道拽出十八节葫芦鞭，跟白云瑞就站在一处，肉肉肉，鞭打的鞭。老百姓一看这怎么样打仗啊，离老远的看热闹，刹那间这胡同看热闹的人都满了，墙头上也是人，房上也是人，树上也是人，他们都不明白这是谁跟谁打。詹峰恐怕五雷金刚道有失，刚想过去帮忙，被陈团老和尚给拦住了。詹峰，弥陀佛，老僧在此，我陪你走几趟。好啊，陈团呐，拿命来！他们俩打在一块儿。那位说他们怎么知道白云瑞住的王家店呢？其实这个事儿并不奇怪，在前文书咱说了。他们本来追赶夏侯仁和白云瑞，被房树安给挡住了，这房树安信口雌黄胡说八道，他们刚想打房树安，三教堂起了火了，水火无情，他们难免心慌意乱， 无心再打下去，回到三教堂救火。等回去一看呢，厨房着了，别的地方还没着火。大伙七手八脚，总算把火给扑了灭了，没造成什么太大的损失。但是再追房叔安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把金灯剑客气得呼呼直喘呐。朱亮分析了一下，老剑客，据我看，他们走不远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白云剑客夏侯仁身负重伤，他能上哪儿去？白云瑞肯定在山脚下某个村庄镇店，或者是华阴县的县城找店房住下来。如果是咱们，也得这么办，马上得请名医给夏侯仁治伤。如果您不出气的话，马上派人指令能把他抠出来。金灯剑客一听说这个，不能放夏侯仁走啊，已经闹翻了脸了，索性就剪草除根，不能留活口的。因此金灯剑客分兵三路，其中第三路就是朱亮、五雷金刚道和詹峰，每人领着12个和尚和小老道，到华阴县周围的村庄镇店去学了白云瑞。你想那还找不着吗？就这么他们打听来打听去，打听到东门里找到王家店。有那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说好像最近那老王家来了几个生人，还带着家伙这住着这间房。詹峰一想，不管是不是，咱们进去看看，不是咱们再另找。结果跟白云瑞打了个照面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詹峰一瞅，他都没人，用不着给金灯剑客报信，就我们这几个人是足足可以的。因此这才伸手。要说白云瑞的能耐赶不上五雷金刚道，但是白云瑞喝了病了，把本身的本领全都施展开了。他知道自己善不许败，要败了不但自己活不了，老师也得遭了毒手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一人舍命，万将难堂啊。到了这时候，人要豁出去，那就倍加勇敢。另外这五雷金刚道现在是残疾人，丢了一只眼睛，在八王泪丢的，第一只眼怎么也赶不上两只眼好使了。因此呢，他吃着亏呢。虽然他的能耐比白云瑞高，这么的上下一平均，所以才打了个平平，5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。再说陈团老祖和詹峰，他们俩这能耐啊本来就差不多少，所以呢也没分出上下来。现在双方力量对比，显而易见云瑞他们吃着亏。现在就剩下一个房叔安，这边剩下一个飞剑仙朱亮，还有12个和尚和小老道。这个房叔安一开始愣在这儿了，脑袋急剧的转动，
慢，我的妈呀，尿了命了。
他忽然想起白云剑客夏侯仁来了，
哎呀，对，
老剑客刚用完药，就剩一个人了，身边连个保护的都没有，我得赶紧回去保护白云剑客，不然的话，这贼在后边摸上去，老剑客岂不凶多吉少？想到这，房叔安摸头往里就跑。他这叫啊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。这一跑不要紧，惊动了飞剑仙。朱亮多狡猾，眼珠一转，明白了。房叔安不放心夏侯仁。嘿嘿，我正不知道这老家伙在哪屋养病呢，不如我就跟着他去。他让小和尚小老道把店门封锁，他拎着5斤的拐杖就追下去了。房叔安呐，拿命来， 发传一回头，我的妈呀！他一看这不烧香引鬼吗？把飞剑仙朱亮给带来了，后悔劲就甭提了。房传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，你那个聪明劲儿都跑哪儿去了？一时没转开磨，哎呦，要了我的命了！可这个他再想改变方向，来不及了。一进屋，房传手疾眼快，回手把房门关上，啪啪两道插过插上，拿顶门杠子把屋门给顶上了。那能挡得住朱亮吗？飞剑仙一阵大笑，方栓呐，小辈，今天我看你有通天的本领，你还有什么法？三拐杖把两扇门就砸塌了，顶门杠子也折了，两道门插柜也崩碎了，哐的，门是纷飞左右。朱亮还没等进屋呢，王树安把桌上的一把瓷壶扔出来，你找法宝去。朱亮一扑着脑袋啪，这把瓷壶摔了个粉碎。朱亮刚想往里迈步，扔把铜盆扔出来了。朱亮一闪身，铜盆落在地上。朱亮刚一正身子，肉脸盆架出来了，可把朱亮给气的，急说你扔吧，我看你还有多少法宝，你这屋有什么东西？房叔安想挡这门，你说能挡得住？朱亮一看没的可扔，撩就进了屋了。房叔安拽出小片刀，双手捧刀分心就刺。朱亮往左边一跨步，嗨，房叔安一刀刺空，这朱亮一上步，砰的一把把房叔安后脖领子给抓住了，直拐杖就砸，要你的命！房叔安一闭眼，
完了，那回可完了。
可是朱亮呢，他就忘了他在什么地方了。这阵他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那门框才有多高？朱亮那个又不小，再加上胳膊再抡这个拐杖，他忘了这个茬了。这一下子打到上门框上了，哗嚓的一下把门框也砸折了，上的砖瓦也掉下来了。哎呀，把朱亮眼睛也给迷了，脖子里边也是灰土了，噗这一声，朱亮气急了眼睛，去你妈的一抖手，把房叔安扔院去了。房叔安呢，算捡了条命，但是也摔得不轻啊。把老方摔得嘎了一声，简直都起不来了。
你兄弟们，这回屁股成了八瓣的，朱亮你他妈损透了。
朱亮把脸上的尘土擦净了，睁开眼睛也后悔了。哎呀，他把我气糊了，我撒手干什么呢？我把他掐死不就得了吗？哎呀，气糊涂了，气糊涂了。朱亮回过头来往屋一看，哈，白云剑客夏侯仁在床上躺着呢，那帐子有一面撩着一面撂着，看见上半身看得清清楚楚。一瞅白云剑客道观摘了，满头白发，胡须在胸前搭着，双目紧闭，跟死人差不多少，头顶上有个茶几，上头有药瓶子、药罐子、丸散、高丹，什么都有。床下面放着个痰桶，还有只小药箱子在茶几旁边放着。飞剑仙一看，我别管房叔安了，我接过夏侯仁的命吧。白云剑客，嘿嘿，可惜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这么高的身份居然命丧我手。扯，他就窜到床前，把五斤的拐杖别在腰带子上面，一阵的冷笑，把两只手伸出来干什么？他要掐死白云剑客。现在白云剑客人事不省，任人摆布，也慢说朱亮那么大能耐，就是个小孩来也能把白云剑客收拾死。飞剑仙朱亮颤抖着两只手， 要掐白云剑的脖子，真挨上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。房祖安这会儿在院里好不容易爬上起来了，他往屋一看，我坏了，老剑客完了。这回房祖安真害了怕了，再想救吓唬人，远水不解近渴已经来不及了。老房把你看一毙，你说白云剑客一死，我这就抹脖子，我也不活了。可就在他一闭眼的这个时候，白云剑客躺在这个床底下，伸出两只手来，砰砰，把飞剑仙朱亮脚脖子给抓住了。这位的劲儿可也够大的，用足平生之力往床底下一拽，哎，这下朱亮倒了霉了。别看他能耐大，第一，他思想上没做分毫的准备。无论如何，他没想到床底下有人等他。第二，这个情况就是不利，他俩腿都在床这儿，底下拽，上面有挡着，使他失去平衡，他想站是站不住了。第三，床底下这人武艺精通，力量过人呢、冷不丁这一下子，多高的身份也架不住。因此，飞剑侠哎呀，已经空空是仰面摔倒。床底下的人滋溜就出来，一片腿把朱亮骑在卡巴当底下了。还没等朱亮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这人伸出两只手来，砰，把朱亮脖子给掐住了。这就是房叔安一闭眼睛发生的事儿。等老房睁开眼睛一看，我的妈呀，原来此人非别，正是白眉大侠徐亮。房叔安心中纳闷儿，我这做梦啊，我这是真事儿，简直都弄糊涂了。我干老这儿从哪来呀、管他是真的是假的，房叔安奔奔直蹦，爹呀，您来您太好了，爹呢，可别放他走了，这老家伙缺德透了。房叔安，你放心吧，今天他是恶贯满盈。徐良攒足了平生的力量，狠劲儿掐。这朱亮也不干了，腰眼一着地，两条腿猛蹬猛踹，企图转败为胜。但是情况对他不利，他再想逃命是势比登天。徐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白云瑞和房叔安前脚一走，就被徐良发现了。老仙徐良够多聪明啊，他看出白云瑞眼珠直转，紧皱眉头，说话心不在焉。徐良就猜到了八九，心说看见没，我老兄弟想要上三教堂，你别看嘴上说听我的，实质上他骨子里太骄傲，我看看你究竟是去是不去。徐良就暗地之中住上夜了。白云瑞半夜前找房叔安，爷儿两个边吃边谈，都被徐良从窗户外头听到了。徐良暗笑，心说老兄弟你哪一点都好啊，就这一点太像我五叔白玉堂了。你看这么大的事儿，咱哥俩得商一商，等一切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，再走也不迟啊。可是徐良没拦着他，他知道就这小伙子非得叫他碰几回硬钉子，让他吸收吸收教训，往后他就老练了。一直等着房叔安和白瑞走后，徐良把这件事情就禀报给蒋平和南翔。三江鼠一拍大腿，呀，梁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怎么不拦着点？四叔，我怎么拦着？我不能打他的高兴啊！我该说的话已经都说清楚了，他不听我怎么办呢？四叔，你看现在怎么办？人都走了，梁子，你说呢？我看这么办，九月初九，三教英雄盛会，
是势在必行，非参加不可。我料这次的盛会比莲花观的八王令还要大得多得多，因此咱们这个人是非请不可。我看你老就留在开封府主持这件事情，马上多些请帖，派人封头递送，请的人是越多越好。无论如何要参加这次的盛会。王元老见可说得很清楚，如果我们参加盛会，他也要参加，肯定帮咱的忙。咱们不扳倒了金灯剑客夏随良，乃至于和于九连，咱们就不能干好。好了，怎么想着你呢？我得追赶我老兄弟去，二弟之中助他一臂之力，我也希望啊，叫他碰碰钉子，啊，吸收点教训。就这样，蒋平留下，发请帖，传请见，派人分头递送。这回这人可请了老鼻子了。三山五岳的英雄，水汉两路的豪杰，大江南北、黄河两岸、边北辽东，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，凡是认识的，全都请到了。让他们九月初九以前一定要赶到华山修罗刹参加三教英雄盛会。安些蒋平怎么张罗，怎么派人送信，咱不必细说，单说徐良背着金丝大环刀，暗带青龙剑以及应用之物，离开开封，赶奔华山修罗刹。他跟白玉瑞和房传呢差着多半天的功夫，凭着徐良的脚程，不是撵不上他吗？他不知道白云瑞和黄福安住的什么地方，要想找他们呢，真好像大海摸针一般。那也就是徐良，换个别人还有个找吗？徐良就这么聪明，来到华山修罗刹，有点蒙门啊。
如何是好？